2025年6月29日，正道，周茂伦牧师，题目：神是如何介入扫罗生命的？
每个周日，说实话，特别的开心，因为在主里我们就是一家人，是吧？彼此相爱。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撒母耳上第九章。我给第九章起了一个题目，就是说，透过第九章，我们看到神是如何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非常的奇妙。我们信神好多年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信这个神是真神，是不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神，全知全能的神。有时候我们就也开始怀疑人生，说这么厉害的一个王，万王之王，刚才说坐着为王，是吧？洪水滔天他也坐着为王，他造天造地不需要动手，他嘴皮子说要有天就有天，要有地就有地。这么牛的、这么厉害的一个王、一个神，唯一的真神，怎么会忽然有一天就感动我们的内心，捡起我们做他的闺女、做他的儿子？怎么就会跟让我们这一个可以说是像蚂蚁一般的一个特别卑微的一个人，可以跟万王之王建立关系？祷告的时候说，神啊，我天上的阿爸父，那我就想问大家，我们自己想一想，你是不是跟这个神有关系？我不可以说有很多人信主好多年了，跟神实际上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曾经去见过一个姊妹，当我分享完我信主的经历，我们家的一些个见证之后，她就哭了。她说：“周牧师，我信神好多年了，我今天忽然意识到，我跟这神没有关系。”他说我真惭愧。但是我跟这个姊妹说，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此时此刻你已经跟神建立了关系。上海来的一个在工作很多年的一个护士，信主很多年了，是吧？那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说你跟神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自己也好，你家里也好，有什么大事小事，神介入了、干预了、跟你同在了，或者他帮助你办了这件大事，或者他带着你走过了一段阴暗的时刻、死亡的幽谷，有没有？如果有，恭喜你，你跟神有关系；如果没有，也不要惭愧，因为如果没有，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的真理。我们今天就学习，看看透过保罗这一个个案，看看神是如何进入他的生命的。因为过去神坐在保罗身上，在扫罗身上，也同样的是坐在我们身上。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引用的经文啊。艾米红姊妹，你可以给我们读一下吗？
撒母耳上9:11，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说着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撒母耳上9:21。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知晓的便雅悯人吗？ 我家不是宾雅各支派成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阿门。好，谢谢，谢谢艾文总。故事的开始呢，是讲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说他的名字叫基士，是贝尔缅人亚非亚的玄尊，比格拉的宗尊，希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那么说到这个基士呢，他有一个儿子名字叫扫罗。我们知道神的书惜字如金，就神从来不会多说一句话，也不会少说一句话，否则他就不是神了，对不对？至于我们人有时候会要不话多，不该说也说，要不就话少，该说的不说。但是神这个整本书是神自己的启示，所以我们一定读圣经的时候记住了，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够的。那么一上来神就交代这个扫罗的身世，从他谁是谁的玄孙开始。那么神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说，我要告诉你，我要纪念这个扫罗，这是我选的第一个王，是吧？是有出处的，不是瞎编的，是从他的祖宗开始是谁，就说得很清楚。那么说的这个人讲了个什么事呢？就说有一天他的父亲，就是扫罗的父亲基士，把他叫过来，儿子，咱们家有几头驴丢了，带着仆人去找去。爸爸吩咐儿子去找驴去，啊，这是不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那保罗呢？那个扫罗呢？还是很听话的，父亲吩咐了，就带上一个仆人，说，扫罗呢就走过以法莲的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了沙林地。驴呢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佛地，是吧？这时候呢，扫罗对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吧，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倒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个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给我们。大家注意看，扫罗找驴找的辛苦不辛苦？
辛苦。
怎么看出来辛苦呢？你看，首先他走到了以法莲的山地，大家想想，地方不会小，对不对？要不怎么从山地呢？又到了沙里沙地，又到了沙林地，又到了便雅悯地，又到了苏佛地，一二三四五，到了五个地方。这五个不同的地名间隔的距离都不近，以至于呢，因为当时是走路去的，走了这么多地方，这个经上没说多少天，但后头扫罗的一句话就证明他出来好多天了，说不如我们回去吧，别让我老爷子最后说驴丢了没关系，别把儿子丢了，这么多天没回去，大家明白吗？是吧？那么就说扫罗这个地方记载的在圣经上，就是一个人丢了驴，让他儿子去找驴，走了五个地方都没找到，就记载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但这个事让我们普通人想来，会不会跟神有什么关系？你丢了驴，你丢了，找找呗，也可能找着，也可能找不着。那神奇的故事就是说，这时候他的仆人跟他说， 他说咱别着急回去，这附近就说有一个神人，是吧？什么叫神人？当时叫先知，叫士师，有时候民间就称呼他神人，是吧？跟神有关系的，通神的人，啊，所以你找着他，说特别灵验，就跟我们能做藏卦似的。说丢了，我小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谁家丢了一个牲畜，就找谁，找谁谁一个神婆子，让他给掐指算一下。有时候也是准的，有时候也不准，是吧？就说干，哎，那离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这就是让我们，因为我们的先知，大家记住了，不是巫师。圣经明确的记载，我们可以去卜卦吗？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在旧约说的很清楚，我们不要去算命卜卦的，信神了以后不可以那么做，是吧？不，也不可以交鬼，像他们不挂往往都有交鬼的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地方是可以找先知的，是吧？那么他就仆人跟他说了以后，他说我们没什么，我去见先知没什么东西，见先知需要礼物，对不对？后来仆人告诉他手中还有点钱，哎，可以拿去见，作为礼物去见先知。你这个地方从表面看是一个人去找丢失的驴，但是这个事儿呢，岂不知人是在找驴，但是神呢在找人，大家明白吗？这个面上现在的故事开始是这个人去找驴去，但是透过他去找驴的时候，其实天上的神是透过这个事情反过来来找人，这里头就很奇妙。就说有时候我们日常当中很多事情，我们往往沉迷于我们手中的一些事物，却忘了抬头看天，忘了抬头仰望神。实际上好多小事上有可能都有神的带领和启示。大家想一想，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的是不是一天到晚忙着找驴，而没有意识到实际上神也在找我们，实际上神在启示我们带领我们。是吧？我们不知道，就像约瑟被卖了，谁知道他那是个，都知道是个坏事，被弟兄们给卖了，是吧？但岂不知神有他奇怪的安排，最后让他当上宰相，救了以色列的全家。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哥林多前书10:31，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我们吃喝本身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了荣耀神而去吃而去喝，那就是跟神建立关系，就会讨神的喜悦，大家知道吗？接下来我们看怎么看到神介入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事情太巧了，巧到什么程度呢？当我们的扫罗打算去见这个神人的时候，他们就碰见了这个女子出来打水，是吧？然后呢，他就问这女子，这大家问这女子，你知道神人在哪儿吗？这女子说，哎，你现在就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二人就上去，将要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丘坛去。所以这女子说，现在那丘坛呢，等着这个神人先进了，好多人要开席，等着这个 他们献完祭才能开席，说你现在去十有八九能碰上。结果他们两个上去的时候不早不晚碰见的就是撒母耳，而撒母耳在见扫罗之前呢，头一天神亲自给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就眷顾他们。看见了吗？就是说在见扫罗之前，头一天神说了，明天这时候啊，有个便雅悯人来会找你，你到时候要膏抹他，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因为第八章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哭着喊着要立一个王，对不对？最后呢神呢就虽然这个大家的这个要求不讨神的喜悦，但是神呢还是满足大家要求，说要给他找一个立一个王。那立的谁呢？立的就是他。那么他们见到撒母耳以后，他就问撒母耳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先见也叫先知啊。撒母耳说，我就是那先见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实际上扫罗从出来找着驴转来转去，转了五个地方，转了好多天，在时间上是不是正好能见到碰上这个撒母耳？大家觉得巧不巧啊？而他转这个五个地方呢，他先后次序，他最后一地才到这儿。他要是把这个次序颠倒一下，先走到这儿，再去别的地方，也见不到。那同时呢，神提前要告诉撒母耳，明天这时候有一个便雅悯人要到这里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他才是神，什么事他都提前安排。在神那没有突然的事，偶然的事，大家记住吗？而且他好多的安排也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可以不可以大胆设想一下，那驴就是神让走丢的，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噱头，让即使吩咐他的儿子扫罗去找驴，然后一路有神的奇妙安排，让他走到这里来，恰巧在这样一个时间就碰上了先见。实际上是恰巧，不是因为神说了明天这时候你会碰见这个便雅悯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的奇妙的安排。神的安排往往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人啊，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毛病，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向神求也好怎么着也好，我们会给神安排的很细，神你要怎么怎么着，你要怎么怎么着，是吧？说的很细。当我们做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不认为这是讨神喜悦的。当我们这么要求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是王，神就是我们的仆人？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愿望表达出来，但是你不要吩咐神怎么去实现这个愿望，好不好？否则我们就不敬，对神不敬。我们可以把自己愿望说出来，然后最后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怎么说的？说他求天上的父把这杯撤去。他杯是什么呀？上十字架，这杯中的饭上十字架，是吧？但是主耶稣最后那句话怎么说的？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父神按您的意思。换句话说，如果合您的心意你就撤去，如果不合您的心意你坚持让我这个喝着杯中的粪，我无话可说，我仍然 愿意顺服你去上了十字架。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记住，只有他是神，我们是被造物，是他的儿女。那么他的安排，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以赛亚书55:9是这么说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谦卑下来，首先要知道他是神，我们不过是个人，好不好？然后他的安排会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自己要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刚才问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神，有没有跟神建立关系。其实如果大家回头来想一想，我们过去走过这些道路，这些年有没有在你看来是一些巧了啊？我们说巧了他妈，巧了他爸打，巧了他妈，巧了他巧急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在说开玩笑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遇上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可能不是碰巧，你这有神奇妙的安排。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哈利路亚赶紧将荣耀归给神。当我们意识到这些的时候，等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近了。接着呢，大马尔就对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你现在跟我去是吧，明天早上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你看前三日，那就说他也走了三日了，对不对？前三日所丢的那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我的妈呀，这句话厉害不厉害？说听明白了啊，不是一个人啊，说以色列，说是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么大的一个12个支派是吧？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这话什么意思？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都仰慕他和他的全家。扫罗怎么说的？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大家知道12个支派最小的支派是谁呀？是便雅悯。他的妈妈因为生便雅悯难产还死了，也是我们的雅各弟兄最爱的媳妇，还生了两儿子，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一次不生长啊，到了岁数很大了才生长。最小的一个支派，因为大家知道，就支派是分优先次序的，啊，按道理来说，犹大本来不是最大，他是第四，排第四，是吧？流便是最大的，但是流便犯罪了，所以就拿去他老大的位分，后来给了，相当于给了犹大支派。支派当中是最小的，自己承认。然后接着又说，在我们自己这个最小的支派便雅悯支派里头，我家也是最小的。当扫罗说这话时候，说实话我还是觉得扫罗还是很不错的，这时候他是很谦卑的啊，很谦卑。可是呢，其实他这样说了，我们看看他受到的待遇是什么待遇。撒母耳也没跟他废话，撒母耳什么都没说，领着扫罗和他的仆人进了客厅、课堂，使他们 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但这个守卫吧，就是我们照相时候有个 C 位是吧？中国人做席的时候有讲究，守卫是吧？然后有守陪是吧？是这样。那么客人当中有30多个人，这些人肯定是达官贵族了，不绝对不是普通人。他做的守卫，萨摩尔对厨艺说：“我交给你收藏的那一份鸡肉，现在可以拿来。”厨艺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的面前，大门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到此时，看见了吗？做的是守卫，吃的是特为给他留的最好的肉，腿肉，那是鸡肉，是不是？”第二天呢，还不是这个事儿。从这个事儿吃完酒席以后下来的时候，从丘坛上下来进了城，然后萨摩尔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单独的跟他说话。他知道那好，大祭司萨摩尔能够跟谁在一起说话？就像我们说，这个川普总统如果跟谁单独的说话，那个对方是不是感觉很荣耀？我看了一个视频。他川普正好又去吃什么快餐，一个小男孩看见他激动的哭了，见到总统了。然后川普也很会作秀，马上我看他钱票签了一名给他，是吧？是一个道理的，是吧？你看啊，首先说整个的以色列支派都仰望你和尊重你家，你和你全家安排在首位上，然后把最好的吃的给他，然后还得跟他单独的说话。这话怎么说呢？我怎么觉得一夜之间，我们中国人说鸡犬升天，有没有这个感觉？支派当是最小的支派，最小支派当中又最小的一个家庭。这个地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神应人，神看人，跟我们不一样，好不好？就像当时选大卫也是，是所有孩子，老大不行，老二不是，老三也不是，最后说你家里还有没有孩子了？忘了还有一个在地里放牛呢，把他给叫回来啊！最后选的是这个最小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就涉及的很重要一个神学的一个概念也好，一个理论也好，我们时时刻刻的要小心，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生杀予夺一切的权利都在他那儿，我们在他面前不要说三道四，我们拿他当神的一个前提就不要去论呢，去炸着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神。他掌管一切，他祝福谁谁就得祝福，他要救谁就救谁，我们在他面前只有谦卑的份儿，没有别的意思，好不好？这地方就看出了神呢，他愿意用什么样的人，大家知道吗？往往愿意用这种卑微的人，谦卑的人，同时又是顺服的人。这段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扫罗还是很顺服的，一个大老爷们成年人了，爸说来来来，带着仆人给我找驴去，二话没说就听爸爸的话去找驴去。他没说哎，咱们家还有谁谁，你打发他去吧，或者这种小事还用我去，让仆人去，是吧？你看他顺服爸爸，也是意味着会顺服天上的阿爸父神。同样道理，我们今天如果不顺服自己的爹娘，怎么不顺服天上阿爸父呢？所以你看他很顺服，首先在父亲这儿他就很顺服，是吧？不辞劳苦找了三天，是吧？同时还体贴父亲，还要回去担怕父亲担心，是所以他是一个很孝敬很顺服的人。然后同时呢，又承认自己是最小的支派里做最小的家庭，又很谦卑。哎， 大家知道吗？神就愿意用这样的人，而不是找那种高大上，是吧？你看，撒母耳也有自信啊，他暗立两个儿子做士，可是两个儿子贪腐，是吧？不成气候。所以弟兄姐妹们，当读到这时候，我就非常的安慰。哎呀，我们也不要太小瞧自己，为什么？我们确实不够好，我们确实是个罪人。但是哈利路亚，神就万人的路，他就看上我们了，挑选我们做他闺女，挑选我们做他的儿子，呼召我们出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前半生是值得骄傲也好，难过也好，一顺风顺水也好，是一路歪斜也好，一路坎坷也好，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此时此刻，神就与我们同在。此时此刻，神喜悦我们做他的闺女，做他儿子。神喜悦我们一起与他亲近。神喜悦我们今天来，无论单位家里什么事我们都放下，我就过来单独的和牧师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天上的父神。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顺服他，无论做大事小事，我们做的事就跟永恒建立了关系，大家知道吗？因为这个世界上永恒只有神永恒，只有神是永恒的，其他都要废去，天地都要废去的，是不是？当我们顺服他，跟着他，说一个开玩笑，跟着神混的时候，我们就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做的事情就和神的永恒有份。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开心不开心？要开心，好不好？真的很开心。我觉得我当我读到这时候，我都 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神，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的一个神，他随时随地都在，是吧？那么我们跟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神建立了关系，我们是他家里受养的孩子。但是我提醒大家要小心，我们不要老想不起来我们跟他有关系。当我们时时刻刻惦记我们跟他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他祝福。我们的很多沮丧啊，失败感啊，这个挫折呀，忧虑啊，都是发生在我们没有感受到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时候。当我们想到他是我最亲的神了，最亲的阿爸父了，是吧？他甚至把自己独生的都愿意为我们舍了，你想想多么爱我们。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忽然觉得眼前那些个事儿都不是事儿。我忽然想，我为什么不开心？我不开心是对不起我这么爱我的天上的阿爸父神，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灵修、祷告啊、读经啊，跟弟兄在姐妹在一起 fellowship， 一起分享见证。只有通过这不断这些操练，我们才真正的感受到我们跟神真的有关系，他真的是我们的爸爸，我们真是他的孩子。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我们真的喜乐无比，我们真的给他祝福。好，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是啊，当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看到神你当初是如何的介入第一个王扫罗的个人的所罪的生活，通过这个生活的介入，您一步步的拣选他，高抹他， 来让他做王。我们深切地体会到，阿爸父神，你在意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儿女。在旧约时代，扫罗即使被高立为王，你也没说他是你的儿子。但是在新约的恩典时代，你居然称我们为你的儿子，为你的闺女。神，我们是为此，我们是哈利路亚，不断的要感谢称颂施恩典的神。阿爸父，愿您时时刻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的爸爸，我们是你的孩子。让我们真的是抓住你这样美好的应许，每天活在你的祝福里头，每天活在与你同在的美好的关系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